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一起到你面前去敬拜你。现在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我们又感谢你给我们一班小朋友在你面前的学习，愿意带领他们的老师尽心尽力的将你的话语从小教导他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现在请小朋友去儿童崇拜。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要继续在《以斯帖记》里面来思想，还记得上个礼拜讲过什么？经过一个礼拜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上个礼拜是看了一个结局先的，就是呢整个《以斯帖记》的结局。我们知道呢，上帝在历史里面来到去掌管住，使到一个本来要一个灭族的，反而呢成为他们一个大喜，因为上帝救拔了他们。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来回第一章，以斯帖第一章。刚才我读了圣经了，那就当我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有一种感受，就好像呢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大树底下。还记得以前后生你不太知道，我们年纪大的那么多可能会记得，就是一个大树底下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咁於是咧就好多人喺度咧要聽佢講嘢，咁嗰啲講咩啊？講古老啦，我哋話嚇。咁咧就咧一路講翻一啲大家都好似知道又唔係好知嘅嗰啲古仔。咁咧聽嘅時候咧，就大家都知道個結局係點啦，所以但係咧又聽得好有趣。今日咧我好似咧就一個講古老，企喺大家面前咧就講翻咧《以斯帖記》嗰個古仔。呢、這個古仔咧開始嘅時候係點嘅咧？可不可以帮我打个圣经出来，刚才读经那里。就是呢，就讲到其实这个拯救的故事呢，是由一个王开始。这个王呢叫阿哈徐老王。这个阿哈徐老王呢，他就去统管波斯呢，就从第二哪一个呢，有127省。前面第一是的，127省。有些人就很醒的，就是说呢，喂，我看过波斯好像没有这么多省的，为什么127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的。但是呢，原来呢127省是代表整个波斯国。怎样计的呢？犹太人就说，其实这个是数字的游戏。这个数字游戏是怎样？是12乘10再加7。12乘10再加7，是不是127？这个数字有原因的，对犹太人来说，12是代表什么？整个12个支派。十是预表代表着他们的完全，七是代表神的数字，预表到即是代征到神在这个外邦的国家却是保守了神的子民。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记录呢不一定即是给我们去这么容易去了解，是那些犹太人自己呢觉得呢，这个是上帝在一个外邦的国度里面给呢犹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保护。波斯，如果你留意呢，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容许了尼希米他们回去建城墙。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你要知道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开宏的宽宏大量的一个国度。也都符合了圣经的预言，70年耶路撒冷那个荒凉为满就回去了，这样。但是有一班犹太人，他们不是好像尼希米这样，或者跟着以斯拉回到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留在一个外邦的城邑，外邦的国度，甚至乎呢他们已经同了这个外邦的国度的人呢打成一片，他们基本上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外地的生活。可能按照以斯拉所讲的，以斯拉记所记的，就是他们已经跟一些外族人联婚， 而呢一样嘢咧，其实系犹太人唔准许嘅。喺一个咁样嘅地方，但系神使用一个外邦嘅人，一个外邦嘅国度嚟到保护咗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记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127省代表整个波斯国在一个王的带领之下管辖里面，以色列人好像要遭遇灭族，却反过来得到保守。而这件事怎样发生的呢？就在亚哈随鲁王做王作为在位的第三年，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好重要的事，而这件事呢就影响了以后整个的犹太人的命运。为什么不是第一年，是第三年呢？我想大家有些 common sense 都会了解，你刚刚坐在个位置就不稳阵的，经过两三年呢，整个国家那个位置坐乱了，你的皇位坐得稳稳阵了，就开始呢有些事搞。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很多前辈都提我，你去到教会不要这么快改人的事啊，不要做这做路啊，坐定了先啦。我一直都记住在心，但是通常呢这个后生者很容易很快就不记得事的。真的两三年呢就想做事了。当我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很过瘾的，就是阿哈随鲁王坐了第三年，他真的想做事。於是呢他就请了那些神民来一个大牌筵席，很重要的筵席。而这个筵席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80日，第二部分是7日。亚哈随鲁王第一个筵席就是呢分开两部分。为什么是180日呢？其实呢在波斯的记录里面呢，就是他藉着这180日呢准备好一个的同神主要的神宰呢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用180日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这个会议是做什么？准备去攻打希腊。但是当你要出兵的时候，你怎样可以说服那班的群臣呢？他们来自各省的首领来的，怎样可以使到这些的军这个神那些神宰呢觉得我们要支持这个皇上，要发兵去攻打希腊，什么理由？现在呢他就将波斯的所有的财富，或者说即是王那个威严，显露在群臣的面前。180日，你留意个记载里面，记录里面呢就是他给国家的国库呢，你要让他的神子呢去了解，而家我有足够的国力可以去攻打啦。而呢180日里面咧，当然如果系好快做到事情咧，或者唔需要180日啦。可能喺一个群宴里面咧，大家有唔同嘅意见啊，仲要咧经过好多嘅来来往往。而波斯又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咧，通常做最后决定嘅时候咧，大家都是喝过一段的时间，喝酒喝到咁上下，咁有少少咧，即系揈下揈下嘅时候咧，就开始咧做决定。哇！你话咁危险嘅，其实喺古代好多时候都系咁嘅。点解啊？因为佢哋认为咧，当你喝到咁上下醉醉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你会同咧我个神灵啊，即系灵界咧有一个嘅机会啊。让灵界去掌管，即是说不是靠你的理智的，有些时候做决定不是个理智，是有一点傻下傻下的。就在个神志不清被神灵在控制之下，你会知道不是只是我们的决定，也都有神灵的帮助，所以出去打仗不是我们去的，还有神灵同我们去的，这样的一个的外邦的背景。用这样的想法呢，你会发现到究竟这个筵席是想讲什么呢？一方面他是准备 出兵攻打，另一方面就是正是一个权力的筵席来的。阿哈随鲁王的筵席是一个展示他权力威严的一个的筵席，他要透过一个很大的排场 當然中間我們可以從人的角度去思想到很多個來往，人與人之間那種的關係在發生著，很多個討論會發生著，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呢，你會發現到是一個掌權的人，他要透過一個這麼華麗的盛宴呢，首先給他的群臣去感受到王的威嚴、國父的權的偉大或者那個的豐富，以致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到去打一個強的國家。而這個國家甚至準備出征的時候呢，他們覺得是神靈是幫助他們的，這個出戰一定會贏的。是一個擁有財富、擁有權力、擁有人民支持的，這樣去打是不是一定贏呢？跟著不單止已經做了決定了，他要使到整個的人民都能夠去感受到王恩的浩蕩、國父的威嚴。於是有七日宴請，什麼下一章是給所有住在書山城的大小人民來到御花園來到去享用。我不知道我們在香港的弟兄姊妹呢，我要講在香港，因為其他我不知道。每年呢，大約是看杜鵑花的時候呢，即是四月了，是不是？那以前呢，即是殖民地政府呢，就開放過港督府的。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啦。就是呢，在那一天呢，就所有香港人基本上啦，即是你要去呢，都不可能不讓你入的。然後你去到港督府，不知道你有去過沒有，如果去過你會知道那個花園其實不是很大的，還小過冰頭花園。但是就那些人進去就好像很開心，扶老攜幼這樣進去，哇，現在那個督爺就開放了，你就在那裡享受，看那些花園那些港督府的花。有些人就覺得很開心，哇，原來就是一個親民的表現。這樣現在這個皇帝阿哈徐老王將整個的御花園在書山城這個下宮放了出來，讓那些人所有人民進來，不是只是走下花園。你有留意原來跟著所寫呢，他看到這個花園佈置好曬，而且又可以睡覺的地方。為什麼你喝到這麼上下你就躲在這裡？咁啊，唔系瞓咩啲簡單喎，就係打地鋪喎，有啲好好嘅床褥放定喺度啊！咁你感覺到咧，哇！而家好似咧好難得，我而家住喺皇宮裏邊，哇！我幾時有咁嘅機會能夠瞓喺皇宮啊？而家個皇帝咧，皇恩浩蕩，俾我哋咧有個飲飽食醉，飲幾多冇人勉強你，總之你飲得就飲啦，七日，哇！呢、這個～我哋睇下我哋國家呢個皇帝咧幾愛我哋，睇下我呢個國家咧幾富有，然後我哋聽到咧準備發兵攻打希臘，哇！我哋一定贏啊！哎，去啊去啊！我哋啊幾大都去啦，一個展示緊權力嘅盛宴嚟。其實呢個世界上每一個當權嘅人，佢哋都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展示緊佢擁有嘅權柄。在世上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到去证明着显示着他的力量。有些是军事的力量，有些是神，就是他们 对国家人民的那种体恤，但是背后都是一些动机。权力的游戏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角度里面是不断的来到发生着。有些时候是强硬的，有些时候是怀柔的。有些时候就是高压的，有些时候是恩恤的。这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到很多这种权力的筵席在这里摆设着。阿哈徐老王他摆设这个筵席的时候，当我们今天看，其实调回转，就是你要了解到他准备发兵去希腊，想着实赢，想着整个全个人民都支持的时候，你知道结果是怎样？结果是输了，结果是输了给希腊。所以当犹太人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相信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你睇下一个咁伟大嘅，睇嚟咁盛嘅一个嘅盛世，睇嚟咧得到全国人民嘅支持，国力应该可以打垮希腊嘅时候，满怀信心出去，但系结果系点啊？失败而回。好多时喺度弄权嘅人，运用权势嘅人，佢哋以为我哋有足够嘅把握可以胜过，但系掌管历史嘅上帝系咪咁样样用呢啲人嘅所愿呢？好多时候我哋今日所睇嘅就系可能企喺一个受压嘅群众、被欺负嘅群众里边，我哋觉得唔可以，点可以以卵击石呢？我哋识时务为俊杰，我哋忽略咗喺整个嘅事情嘅背后，上帝喺边度呢？当掌权嘅人佢觉得拥有一切嘅能力同埋佢可以运筹帷幄嘅时候，实际喺背后边一个可以掌权呢？当我哋最深喺一啲权力游戏嘅时候，我哋以为净系嗰啲当权咩？唔系，就系喺我哋身上。我哋有啲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咁样用我哋所谓嘅权，喺我哋身份、有啲位份嘅时候，我哋点样样要去看待权柄、权力呢一件嘅事咧？我哋唔好净系以为权柄只是那些领袖或者政治的人物，权力这个游戏现值有些时候在我们这些小人物身上都发生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担心那些真是亲权贵的人，反而我们担心的是当这些亲权贵的人他们拥有少少权柄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权。调翻转喺我哋生命里边，当我哋喺某一个地方，我好似拥有某一啲权嘅时候，我哋可以做一啲决定嘅时候，我哋点样样去牢笼联系联络我哋想要联络嘅人咧？我哋点样样使佢哋觉得咧？我哋真系有呢啲嘅把握，有呢个能力可以做成一啲嘅事咧？弟兄姊妹睇到吗？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办法，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计划，不应该有我们应、那个、本身的能力，不应该向人给人正、感受到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如果不是没有人信任你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在那种的运权用权之间，我们是不是迷失了一些方向？我们在用权运权的时候，理不理解到哪一个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或者给过我们可以运用？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值得我们今天是当中反思的。当我们留意阿哈随老这个的事迹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很大的看到上帝是掌管历史，当然我们一定知道，调回转我们要想的是，当我们拥有一些所谓的权柄的时候，拥有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给过我们？抬举我们的是上帝，同时他都可以使我们降卑的。当神给我们升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怀，然后去运用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予我们的能力权柄去做一些事？当我们被降卑的时候，我们是愿意顺从在神的心意，看见上帝兴起另外一些人。这个是我相信是第一方面在权力游戏里面我们学习的一部分。这个镜头一转去了第二个筵席，下一张。第二个筵席是皇后雅实提的筵席。皇后雅实提， 王哈瑟是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都为妇女设摆筵席。在经文里面是讲是同时的并行的，即是说一方面呢，亚哈随鲁王大宴君臣的时候开放御花园，但是皇后在她自己那个寝宫那边呢，也都为妇女有一个筵席。你这样看其实很难明白，是不是当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呢？但如果是的话，前面那里就说是所有的，是吗？为什么这一班人又不是的呢？所以读圣经看到这里呢，你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因此我们就要了解，在波斯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他们是男女，即是夫妇男女一起呢去赴筵席的，这个是惯例。相反呢，阿实提皇后这个筵席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筵席，不是一个大家觉得很 appropriate 好应该这样做的一件事，是一个反常的。而且呢，在一个简单的记录里面呢，似乎记录的人讲故事的人呢告诉我们听呢，这个筵席不是很奢侈的，只是一个很平实的一个筵席，虽然是都是几日都要用一些钱，但是相比在皇帝阿哈随鲁王的筵席呢，这个是很朴实的朴素的一个筵席，是普通的。做一个对比，跟住嚟嘅就系喺筵席进行到第七日嘅时候，皇帝差咗七个嘅太监嚟到请皇后带住皇冠，一个后冠出嚟咧，嚟到去好似香港小姐咁样出场，接受咧所有人对佢嘅赞誉，哇你好靓啊咁样样，因为佢真系好靓，而。歷史記載呢，他就是阿達薛西王的媽媽來的，就是將來他會就是個兒子呢，那個打仗更厲害的，比這個阿哈隨魯王更厲害的這一位的皇后。但是這個皇后怎麼樣，他不肯聽從皇帝的命令，你要給人的讚譽。然後呢，这个举动引起第三个筵席，我说。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第二个筵席，或者说皇后阿瑟的筵席，就好像刚刚同这个权柄的筵席做个对行。皇上的筵席是展示着他的权柄，现在来了，这个权柄在哪里？就是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丈夫吩咐，不要吩咐了，请了，现在是用个请字，请你来，好给面你。请皇后出来，等这个漂亮皇后带着皇这个后冠来到给人看到这个皇后的美丽。但是你竟然不知情识趣，不给面的老公，我不知道今天的姊妹怎样看啊，真是一个叻的女人，不听老公话，妇权运动的先锋，或者你会这样想。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带你一个什么，就好似正系同紧个权力做一个抗衡，同一个权力啊，一个抗衡。皇后唔听皇命，皇后唔听老公嘅说话，前边阿哈随鲁王展示緊國家的權威，背後是講緊他自己的權柄，他能夠策動到全國人民支持他，現在誰頂他？老婆。怎麼辦？一個這樣的筵席，或者皇后阿瑟提不会想过她是一定要抗衡王，抗拒王子的，但她觉得不适宜的。为什么不适宜呢？ 有冇留意圣经记载咧？就话皇帝饮到咁上下，饮酒饮到一个时候，即系佢都傻傻地嘅时候，佢似乎咧皇后更加有啲理智，唔系咁样样。有一啲嘅解经嘅人咧就话咧，其实皇帝叫皇后净系带皇呢个后官出嚟，有冇留意咧？佢啊叫佢光着身子，净系带个皇冠。有啲解经家系咁样样嚟到去讲。咁若果呢个事实嘅话咧，我哋会更加觉得咧，皇后系做一个明智喎，点可能你要将一个咁样嘅身躯咧，你要让人即系睇？虽然佢好靓啊，即系佢真系咧魔鬼嘅身材啊！但是你怎可能在一个这样的场合你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究竟，即圣经没有记得很清楚那个情况，就是这样，他只是用一个这样的记录的时候让我们有了解到，皇后不听皇帝的说话是有背后的原因，而无论什么原因呢，就被以后的人觉得，或者我哋睇落嘅都系咧一个反抗权力嘅一个嘅行为，所以第二个筵席对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反抗权力嘅筵席，一个奢华嘅筵席对比一个比较朴实嘅筵席，系一个皇命要求一个嘅妇人嚟到展示佢嘅美貌，而呢一个嘅聪明嘅妇人啊。调翻转咁讲，一个聪明嘅妇人，佢唔会咁样样咧，要展现喺人嘅面前。呢一啲嘅互动里边，似乎表达紧一方面有一个权力嘅游戏喺度玩紧，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一个反抗权力嘅游戏喺度进行。若果呢一个系真实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在世界历史里面，或者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现况里面，都是会这样。反抗权力的游戏也都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出现。有些时候激烈，有些时候温和，有些时候令人很不舒服，有些时候令人觉得我们都要参与一份。甚至乎旁观者都会觉得反抗权力有些时候是来得比权力的核心来得理智，来得务实。但是反抗权力有没有好结果？一定没有。而这个反抗权力在以斯帖记里面就展开紧第三个筵席，这个筵席就是跟住嚟嘅第十三节之后，在以斯帖第一章十三节之后，你会发现到一个好或者话应该是对法例好精通嘅人，一个咧一个维护正义吓或者公义嘅呢个神子。如果他真的也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这些真的是忠臣或者这些真的是良臣，他们怎样去回应当权者的问题呢？王问应该怎么做？我老婆不听话。喂，你老婆不听话是你应该做的，是吗？为什么你由一个皇后不听话，皇帝是怎样去问我，问一些臣子，我应该怎样处理皇后？究竟是家事还是国事？皇帝没有一个自省的能力，他只是知道我的谕旨有人不听从，那怎么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韩剧的呢？韩剧即是韩国的那些电视剧，有没有留意有些皇帝都是这样的？韩剧那些 的皇上有些时候问一下臣子怎么搞皇后这样。 哇！我当我留意，即系将呢段经文喺度留意下呢啲嘅电视剧嘅时候咧，我发现到我哋可以理解嘅，就系当一个皇帝佢要即系佢自己都唔知道想点嘅时候，佢就问一下旁边嘅人究竟点？旁边嘅人会点啊？啲旁边学咧就好多嘅意见，但系圣经形容呢一啲嘅人咧系通达时务嘅人，系嘛？他们真的很懂做。在职场上面呢，这些我们称为什么？擦鞋仔、马屁精。他很知道呢主子所想的东西，所以他们出的桥呢通常只有一个人开心的，就是主子开心。当个主子觉得好的时候呢，那那样东西就通了。咁你留意米姆干佢嘅建议里面咧，都系咁噶，系嘛？佢就将一啲细嘅事咧，佢讲得好大，因为咧皇后唔单止咧得罪王啊，而且咧系得罪咗咧所有人。呢件事唔单止对你，亦都对所有人。吓，咁点算啊？因为皇后唔单止藐视你。佢令到所有嘅女人都藐视佢丈夫。咁你谂下咧，今日坐喺我哋当中嘅弟兄，我哋会点咧？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皇帝啊，一定要咁做啊！哎呀，皇上啊，你真系英明啊，要英明咁样做啊！咁咧个皇帝就俾人哋拱多两下嘅时候咧，就觉得喂，唔单止我，如果影响我啲咁重要嘅君臣喺度。於是這件事就這樣成了，就是怎樣廢皇后，等她沒了皇后的位份。人用一種這樣的方式來到做決定，當我們留意這個決定的時候，这个筵席已经不欢而散了，可以这样讲。因为最高潮是应该个皇后出来，来到去展示美貌，皇上得到无上的尊荣。但是现在他是落得一个将皇后打扁的时间，废后。而你在个废后的过程里面又发觉到呢，人性在这个地方出现。米武刚代表了一般的识时务的人，通达时务的人，但这些通达时务的人，我们获得不是应该有智慧的吗？不是应该搞清楚想清楚是应该怎样落这里的谕旨吗？当你去建议的时候，那个的是不是一个公义的决定呢？定还是一个打压的决定呢？今天用打压这个字，我们都很即刻来了，但是一个咁样嘅情况，喺人类嘅历史里边，不断咁样发生呢啲嘅事。当个主子受到威胁，或者受到觉得不被尊重嘅时候，好多时就产生咗一啲喺政治上边、喺个政策上边嘅一啲嘅困难问题出现。而一班去制定政策、可以帮助制定政策嘅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来到一个很清洁的心肠，来到去制定对整个国家民族有益的一些政策呢？定还是是维护了某一些得到权柄权力的人，使到他们越来越巩固他们的权柄呢？在他们所制定的政策里面，是不是真的对人民有益，或者是只不过是对政党政权有益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会不断面对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个正正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会面对的事。而这个事，如果我们只是看在现今发生的事里面，很多时很坦白地说，在很多人会越来越觉得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权贵权力的核心或者那个范畴里面，我们只是一个要接受事实的人。而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无能为力， 在这件事里面，你可以觉得整个女士、女权、女人都是站在一个被压的一个位置。在整个事件里面，似乎都是男性社会的父系里面得着更大的权柄，甚至来到在家庭里面。但是当我们反过来一问，调回转一看，因为跟住落嚟，点解呢个谕旨通行全国，用不同嘅语言，用佢哋各种嘅民族嘅语文嚟到通达呢？就话俾我哋听，其实呢个系展示紧一个国际性嘅问题，一个波斯国，但系里边有不同嘅民族，一个波斯国里边有不同种族语言嘅群体，佢有不同嘅文化，但喺不同嘅文化里边有一样嘢，就系、是、整个。整啲呢个民族里面都有一个好基本嘅元素，就係、是、家庭。喺呢个家庭里面，呢、这个家庭嘅关系、家庭嘅秩序係點樣样？家庭嘅秩序係點？似乎喺呢个嘅调返转睇嘅时候，我哋发现到喺反映緊当时唔係个爸爸话事，係可以係妈妈话事。哪一种的语文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来到讲呢？就似乎是讲哪一个在家庭里面影响的能力。很简单的啫。我们这里过了移民一段时间，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一定讲回我们自己的惯用的母语。但是你问下我们新一代，我们后生的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喂，你屋企你用英文定用广东话呢？啊，我哋都用广东话噶，哦。咁我哋用广东话定用英文呢？点解可能有啲屋企啊，已经好少讲广东话，唔系唔讲，好少讲啦，英文为多呢？啊，呢个好自然喎，因为啊，佢哋喺学校都要咁样啊，翻到嚟咪讲咯咁。咁咧，或者我喺香港嚟啦，我哋嗰时带个仔话。不要在车上说，我不懂得听，要说广东话。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反省，即是代表着什么？喂，你影响着我的权威，影响着我可以影响你的，因为呢我你说的其实我不一定懂得听，不过呢肯定听得没那么好。因为那些小孩一说的根本就快到你有时听得清都没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同唔同意啊？你屋企用紧咩话咧？其实你影响紧嗰啲咩人？好啦，如果再系一个即系混婚嘅情况，即系话你个配偶咧系另一种民族嘅人，咁你个共通语言咧就唔系你嘅家乡话啦。咁影响紧你下一代咧，就系你个共通语言。所以当这个皇帝落这个谕旨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他好像将整个家庭的秩序恢复回，谁个做主啊？父亲、丈夫。因为留意最后的圣经话是丈夫在家中作主。可能姊妹听得不是很舒服。不过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的秩序，甚至乎这种秩序呢，你会发现到新约圣经都教导丈夫和太太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谁在家中来到带领。在犹太人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是只是将那些外邦女子赶走休妻，其实他们回应一件事，就是怎样在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性，你怎样去带领家庭来到在宗教、在信仰上面帮助整个家庭来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来到生活。所以恢复那个男女的关系，丈夫妻子的角色，反而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看回的一件事。是的，影响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或者说不是一个好的动机， 但是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竟然透过一个外邦的傻佬，一个这样的傻皇帝，有一些好事好识时务的人，但是他们作那些这样的巧呢，其实竟然被上帝能够使用，恢复回家庭的秩序，使到一个丈夫在家中他应该有的，他应该实行履行的责任出回来。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不一定说男人大晒，但是男人作为在一个头的角色的时候，领个头的角色的时候，他可不可以来到去带领家庭，他可不可以帮助他的儿女从小去认识上帝的话，遵行神的心意。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个领导，或者我们用这个字比较敏感一点，领导和被领导的之间得到一个协调配合。为什么上帝 在圣经里面一直的要将丈夫放在一个在家中做领导的一个位置？丈夫怎样以基督的爱，牺牲的爱来爱太太，而太太以一个爱基督、爱耶稣、爱主的这样的心来去顺服丈夫？一个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顺服和权柄永远是对立的。但是当个基督的婚姻里面，在主里面的婚姻有上帝的爱，就有真正的牺牲和顺服。在这种关系里面，弟兄姊妹，在今日整个家庭的制度或者社会的大环境对婚姻再定义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要恢复回这种家庭的秩序、婚姻的关系，也都是上帝在救赎的恩典里面给过每一个基督徒的家。这个是一个救恩的筵席。救恩不单止是使我们灵魂的得救，将来在天上，救恩也都是影响了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社会。当有些人问教会今天在这个时代对整个社会没什么影响力，或者教会出的声音不可以，或者没什么被人家尊重留意，以斯帖记好像提醒我们，上帝都没有在这卷书出现过这个名字名号。但是在恢复回一个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秩序，他是用一些好像好即是很不合常规、不合常理、一些很不理智、一些很傻的人，却是做了一件上帝喜悦的事。调翻转讲，是要恢复翻家中的这种的秩序的时候，这个是救恩的一个表达。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其中一个在今日的社会里面展示着上帝救赎的恩典。家庭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家庭的制度，是展示着一个有上帝居中的这样的家庭和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家这个家中那种分别。我们不是用一些的法例规条而要规范着在屋企里面你应该怎样做，而是讲紧，当我哋被救赎之后，我哋喺主里边呢一个嘅认识，呢一个真理之下，系咪让耶稣嘅爱喺我哋嘅屋企里边？我哋一样可能会有顶嘴， 一样有夫妇之间的一些有时紧张的时间，但是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爱在里面来到互相的接纳宽恕，重新来到展示那个有基督救赎的这个家庭的表达。丈夫是家中的头，妻子爱的顺服。整卷以斯帖在第一章这个结束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就是当这个皇后被废才有可能选另一个皇后。如果这个皇后还在，即是还在在位的时候，以斯帖就不会有机会成为皇后。若果是这样，当犹太人这个被哈曼恶计准备灭族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不可能在以斯帖的帮助智慧之下得到解决。你们留意，这个正是一个预备紧调翻转整卷以斯帖记来讲，这个筵席是上帝在铺排紧一个另一个筵席，就是救赎的筵席，使到呢以斯帖可以登场，可以进入去这个整个故事的核心。在救赎历史里面又很特别的，有没有留意女士或者女子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位置呢？如果你说这个是讲的男性男权的一个的事情，但在圣经里面却是隐含着讲的呢女子在救赎，在耶稣的救赎里面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我们这样从一个更加大的环境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看这段以斯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单止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的咒诅临到，但是创世的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我都知道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基督，但你留意为什么是女人？原来在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女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在创世纪已经讲了。跟着你看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几个女人，你马太福音第一章看到几个女人，而且这些女人都是外邦女人，都是有些不是 很光彩的背后的故事拉合到其中。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在救赎人类这个计划里面呢，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计划，但是是女士参与在其中。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宏观地去看圣经，宏观地去看整个救赎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讲紧男权至上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一场权力的游戏和一场反权力的游戏。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在这个背后呢，上帝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在我们不可以容易的去说哪个啱和不啱的之间，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回复回家庭那种的秩序，让人在整个的影响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关系当中重建起上来，而去看见神在整个历史，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历程里面，他将我们带到去一个上帝喜悦我们的这样的生活。这三个的筵席 你是哪一个呢？你是最深是一个权力游戏的筵席，你是一个很正义好像很公义其实是一个反权的筵席，定还是现在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救恩的筵席？你坐在这个筵席里面，你来参与在筵席当中，你的礼服就是遵行神的心意，你的礼服就是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站在这个坐在这个筵席当中，而不是搞那些权力的游戏反权力的运动？有些时候我们作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容易的，因为有人会在权力的核心，有人会往是站在权力的边缘，甚至是被压迫的一群。这个不是有时候不在我们的选择里面，但是上帝未必呼召你走向这两极。圣经提醒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走到岔路口当中，招呼呼召我们，邀请我们来到一个上帝预的筵席，救恩的筵席。被召的人多，你是那个选上的吗？我们同低头祈祷。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在这个社会这个世代里面很难来到站在一个是非黑白容易分界的地方，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恩典来到你面前，我们被你呼召进入这个救赎的筵席，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你自己真理的荣耀和美丽。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